即是执心，复次加设，菩萨有是取心所应远离。何谓为是？一，依佛法中心生疑悔，以诸众生侨慢嗔恨，以他利养起嫉妒心，苛骂菩萨广其恶名，加设是为菩萨是取心所应远离。其实这个很多讲的其实都是跟人间的道德其实是蛮相关的，所以二三十的部分我不讲啊，主要是讲第一个，依佛法中心生疑悔。我觉得在很多人修习佛法的过程之中，我觉得会有一个类似反刍的过程。为什么呢？因为最初很多人都把佛法当圣言量，所以就什么都听，什么都吸收，然后吸收到一段时间之后，他会发觉消化不良之后，然后他就再继续听闻的这个心就没有那么切。可是这一段时间呢，他就开始把以前听的佛法重新思维，重新抉择。所以我说这种过程像什么？像反刍一样。大家都知道反刍是什么啊？牛吃草的时候拼命吃啊，根本来不及咀嚼呀，就直接吞进去，然后过一段时间呢，比较安全 的地方，它才能够再吐出来，称为反刍。那在很刚才讲说，有很多人刚开始听太多了，所以说消化不良，然后过一段时间，他的心就没有那么切。那这个话就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就是说他真的就说以后心就慢下来了，对邪佛就没有那么精进了。第二种的话就是经过反刍之后，思维抉择，然后把一些不相应的去无存精，不相应的删掉了，然后留下来的反而是比较精粹的。之后他在修学佛法上面，他比较那个焦点就比较清楚了，比较不会那么盲从啊，人家说什么他就信什么，他现在已经有比较有底了，所以在这个抉择上面的话就会比较明确。在我观察，很多人其实都需要经过这个反刍的过程。那我个人的话是不太需要，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在学的时候就很挑剔，所以杂七杂八的东西进不了肚子里面的，所以不太需要经过太多反刍的过程。可是我觉得，所以对有些人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要耐心的去等待他，而且要慢慢的把他那个这个杂碎的部分慢慢删除掉。所以事实上很多人听我讲课都会有类似的效果，他们觉得好像经过一次整合之后，对整个佛法反而看得更能够清楚的话，才有真正的信心啊，不然以前的信心其实都是只是盲从的而已。好，那这是第一点，依佛法中心生疑悔。这个我觉得这个疑悔对很多人来讲是必要的过程啊，不是疑悔就一定是错的。然后二三四的话，我觉得跟世间道德是蛮类似的，所以我不花时间详细说明。复次加设，菩萨有是执心之相，何谓为是？所犯重罪终不复偿，向他发怒，心无盖惭。若是国界、生命、财力，如是即是，终不妄语，亦不遗言。好，我们先看这两个。那菩萨三业清净，怎么可能犯下那么重罪啊？再向他发怒忏悔呢？那如果依照原始佛教的律典上面所讲的，向他发怒是要在大庭广众，而且依律典而言的话， 如果大错，大错的话，大过的话，要跟大众忏悔，要跟大众发怒忏悔。这个大众的话，就是二十位比丘。所以在我们以前受戒的时候，就会有些人要求在那个地方忏悔。为什么？因为平常找不到二十位比丘啊，那个小庙里面根本怎么找不到二十，所以只有在那种已经受过比丘戒之后，哦，现场大概有几百个比丘，但这时候，哎，可是那个当然只是仪式。第二种的话，大过的话像大众，小过的话像小众，小众的话在历典上面是指四位比丘。然后第三个是向他自己的师长忏悔，第四个是向当事人忏悔，啊，发怒忏悔，把自己所犯的过错讲白的，而且忏悔最后一句话一定是说，啊，以后绝不再犯过。那事实上如果大过发怒之后忏悔之后，不是就没事了，要受处分。在历典里面有很多有几种处分，第一种比较重大的罪过的话，关紧闭，就是所谓关紧闭，就是要跟大众隔离呀。然后呢，第二种的话，我觉得有点类似现在所讲的褫夺公权，他以后不能够没有投票权，甚至说他一段时间之内不能够对众讲经说法，在那个忏悔期间呢，所以或者说他必须在僧团里面去做一些劳务的工作，反正就像我们现在一样，你犯罪了，你跑去见自白的，可是事实上还是要依当时的过错受到相当的处分，不是忏悔就等于没事了，更不是忏悔就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佛菩萨去的。我现在觉得有很多人想法是很奇怪的，甚至我看大悲忏，那个根本还没忏完就要求很多的菩萨给我什么好处啊什么，哎，你根本就不是忏悔嘛，还没忏悔就要求更多，这种根本不是忏悔的心态嘛。忏悔其实是一个是保证以后不再犯过，这是最大的前提，因为悔是什么？悔其后作。在戒律上面他会讲是说，哦，我以后不再做，然后对方一定会跟他讲说，哦，那你就好好努力，哦，到保证不再犯错。然后第二个的话，其实我说的还是要接受相当的处分。那第二，若是国界生命财力如是即是终不妄语亦不语言，这个以前面所讲的以失明因缘不以妄语何况嬉笑，其实看起来其实意思是差不多的，但是把前面讲作不失菩提心，这边讲说是执心，所以我觉得宝积经在很多的定义上面其实是很凌乱的。但一切恶事骂逆诽谤刮打戏护种种伤害受是苦时，但自救责自意业报不嗔恨他，意思是说别人说了对我不好的话都是我自己的业报，所以不能够恨他。事实上这种以中文 来看的话，这个根本就是非常的明显的偏一边，因为有很多时候不是我错了，是对方误解，对不对？是对方误解，所以这个中文来讲自跟他不偏两边，不偏自己也不偏别人，有很多人都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别人，那当然是错的。那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自己，当然也是错的。这个很容易造成什么？因中有果论。好， 我现在所做的都是我过去所做到应该受的果，这变成因中有果论，因中有果论要变成宿命论。这真正了解佛法的人其实是不会这么想的。所以我们讲一下，上面写可以不嗔怒，但不能不去面对沟通。别人对我不好，我可以很理性的去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下面应该去怎么去处理。所以可以不起嗔恨的心，可是在现实上你还必须去面对啊，必须去沟通，沟通到底是不是有误解的，对不对？或者说然后要去处理，那是一个，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问题，不是感情的问题。那如果能够处理的好，当然对两方面其实都是好的。第四，安住心力，若闻甚深难信佛法，自心清净，悉能受持。那这个跟前面讲的以佛为证，不生为逆，其实是相似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却说是自心之相。我觉得这部经一直强调为说自法一定要相信，这是很奇怪的。因为事实上最重要的并不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是你到底理不理解的问题啊。你不理解怎么有办法相信呢？相信的大概都只是表面的文字而已。所以在我的经验里面，有些的说法我们最初我们是不能够接受，不太能够相应的，但是不太能够相应，我们抱持的态度既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但是如果这段话我们有点印象，我们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可能找到一个更好的缺口，更好的解码方式去看待这句话。当时没办法消化吸收，这是很自然的，不用勉强，但是也不要否认，因为我们要的是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的去解码方式，比较适合的管道去切入，这样的话我们的视野才能够比较广。复次，迦摄，菩萨有是败坏之相，何等为是？读诵经典而生细论，不随法行，不能奉顺恭敬师长，令心欢悦，损他供养，自为本事而受心思，见善菩萨轻慢不敬，迦摄，是为菩萨有是败坏之相。首先看读诵经典而生细论，不随法行。那当然大家都会说读看经典主要是要修行，那主要是要正果得解脱，但是世上有很多人都只是深入文字而已，并没有真的很认真的在做行持，哦，当然也没有正量。世间有很多所谓的学者，当然是这种状况，学者的话学问很多，但是事实上有很多的学者对佛法可能没有那么真正的那么大的信心。那包括弘讲者也是一样，如果学者的话到最后也可能变成弘讲者，他讲的是义理，是道理，是文字，他不见得真的能够信受放行。顿师也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呢？我觉得以前有些论师就像现在的学者是一样的，他可以看很多的佛经，然后把它整理，那整理完之后其实当然看每个人的消化能力。事实上我觉得论师跟禅师有一点很不一样，论师的话大概他讲的面都很广，因为他有学问，可是呢不够准，不够精准。那禅师的话刚好相反，禅师说的话比较不会那么多，因为禅师讲的大概都是跟他修行体证的有关， 所以禅师讲的不会那么广泛，可是讲的地方一定会非常的精准。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体验，他有体验一定可以讲的非常非常清楚。有些人常常在讲到关键的地方他就不见了，为什么呢？他没有体验。好，下面这一句话是很不好听的，甚至结集此经者亦然。这是什么意思？讲白一点，我不认为宝积经是佛说的，是结集出来的。结集出来的话就像什么？就像现在的学者一样，把很多的资料汇集起来，能够整合。那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宝积经它的结构很凌乱呢？因为它自己的整合的能力不够啊，所以很多前后重复的非常多，前后矛盾的也非常多。然后再三强调，听到未曾听的话就一定要信受，根本你心里有鬼嘛，对不对？这里讲的不好还要叫别人非信受不可，这什么意思啊？那表示说其实他自己也是只是在文字上面做细论而已啊。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有修行有体证的话，反正我讲了 听不听是你家的事嘛，你干嘛一定要别人一定要把你当作佛，然后会信受不可能。所以这句话甚至结集此经者亦然，这句话其实对宝积经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但是我觉得他就是这个样子的。好，下面不能奉顺恭敬师长，令心欢悦。好，各位，如果你了解国义法师的话，你就会说你就是这种人了。可是我觉得我们真正要恭敬的不是师长，是法，要尊法不是尊人。因为佛法一直讲依法不依人，师长不一定就是圣人，师长不一定就是完美的人。那我们要非常非常理性客观的去看。所以在中国的禅宗，它是一个很明确的是什么？以法为师。好，虽然说这个剃度的徒弟，如果徒弟的正量比师父高的话，是请徒弟说话，不是请师父说话。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就会常常对其好，然后就是说话，说的好的说的好就是师，说的不好的就是徒弟。为什么呢？依法为师。因此真正的要尊重的是法而不是人。我觉得不是只是求师长欢悦，求师长欢悦的话那就变成什么？是世间法，不是佛法。好，在下面善准他供养自回本师而受信师。那么首先要讲到说本师是什么。一个人出家的初衷是什么？当然如果说以真正佛法来讲的话，初衷应该只有两个，下面一个是为断烦恼了生死而修行。像我记得我在这个要出家的时候，我们家里出了一个状况，我祖母因为听到我要出家了，她难过，所以她就不吃饭。然后我们家里就打电话说某人你回来处理。所以我那一次为了这样的问题，我在佛前 佛前，在龙泉寺的文殊菩萨前拜佛，然后讲我为什么要出家，为了个人的修行，也是为了众生，所以希望菩萨能够成全。结果我这样拜拜拜拜到有一下，我小姐说嗯 OK 的，再拜三下啊就结束了。第二天回家，我祖母已经开始吃饭了。当然第一个是为自己的道业而出家，第二个呢为续佛慧命而出家。事实上我出家的因缘跟我了解中观有很大的关系，我不是说因为别人出家我就跟着出家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在佛光山的时候，还有一次剃度典礼有四个男众出家，女众的我不知道，他们就说某某人你再去凑数啊，凑成五比丘啊，我说我不是凑数的料子的，对不对？出家是一个很庄严很重要的事情，不是因为人家四个要凑第五个然后把硬拉上去我跟着出家，不是这样子，因为自己要很清楚你是为什么而出家的。那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为个人的修行，为个人的道业，第二个其实是为了弘扬中观的思想，所以出家了。那这个是本事。我也记得在出家之前，我师父就问我说出家人很多种，你准备做哪一种？我说第一个，如果说没有犯痴，我不敢讲错，我没有犯痴的话，我还有多大的道心呢？至少要有犯痴嘛，生活要过得去嘛。第二个，对度众生，我基本上我是采取随缘的态度，所以我不会太勉强。然后第三个我忘掉，我不会说为了度众生，还是我忘掉去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就去做违背佛法的事情了。因为事实上现在你看有很多人讲的佛法其实是为他们道场好，不是为众生好。为什么呢？给自己方便，不是给众生方便。那我个人是说我不会为了我自己的方便而说违背佛法的。那我师父讲完，我听完我这三个目标，他也没有话讲。那我觉得说没想到这个就是我所谓的本事。你要很清楚你是为什么出家的。好，以此本事，故能够受信施。那因为事实上在戒律上面讲到，所谓的接受信施，就有一句话：以法为食。你应该因为法而接受供养，而接受布施，以法为食。那有所谓的自己经营事业，自己算命卜卦，那个都是不清净时的，要依法为实。那依法为实其实就是两个，一个为自己的修行，第二个呢为弘法度生。所以依此本事，所以受心施是合法的，是清净的。那如果离开这两个的话，那当然就是不清净的。所以在佛教里面常常有流行一句话，就说受施不了道，披毛戴脚还。如果在接受信众的供事，信众的布施吃的，然后可是不了道，不能够对道觉悟的话，就要怎么样？披毛戴脚还。披毛戴脚还是什么？以后变牛做马去。然后在我看网络上有人在传这一句话，有人讲是说，其实你不了解这一句话真正是为讲话的是什么意思，这是祖师苦口婆心的。 其实我觉得有些话是对内讲的，有些话是对外讲的，是不一样。你有没有注意到在经典上面都是鼓励出家，可是在地点上面刚好相反，在地点上面把不能够出不适合出家的条件 列出一堆。为什么呢？地点是给里面的人看的，经典是给外面人看的。给外面人看的话要鼓励出家，对不对？越多人到出家了，然后等到到门前的时候再塞，到很多人来的话，其实你还是要筛选。筛选之后为什么？因为人越多你才有办法筛选嘛。如果人很少的话，你连筛都不能够筛嘛。所以受师不了道，披毛戴脚环，这是对里面的人讲的，不是对外面讲。对外面讲的没有一个人敢出家啦。而对里面的人讲是说，你们 要好好认真。好，这个是，这是祖师苦口婆心说的。可很多人把它倒过来，变成在外面网络上面流行，然后没有流行到最后，没有人敢出家，说我、哦、这生一定可以了道吗？不知道嘞，万一不了道，披毛戴脚环怎么办？啊，这个是搞错对象了。第四，见善菩萨轻慢不敬。如果你觉得他是善菩萨的话，不会轻慢不敬了。问题是说怎么样去鉴定谁是善菩萨，这个才是主要的问题啊。复次，迦摄，菩萨有四善顺之相，何谓为是？所谓闻经，闻变信受，如所说行，依止以法，不依言说。所以说我常常解这部经从头到尾一直强调，就要闻变信受、哦、如所说行。那如果说闻变信受如所说行的话，大概都是指字面的意思啊，而不是说指这个所说的义理。所以下面我们讲说以世尊四大教诫相为，因为在经典啊，应该是《大阿含经》在律典也都有讲到世尊四大教诫，意思是说，世尊说，不要以为这部经典是我说的，你就非得相信不可；也不要认为别人说这是世尊说的，你就会相信不可。反正总共四个意思是差不多。你要用你自己的经验，你要用你自己的理性去判断。合乎佛法，合乎三法印的才是佛法。那所以事实上在这个四大教诫非常明确的说明，不是闻变信受，而且要透过我们理性的思考思维再去确认它是不是佛法。好，比如说很简单，你相信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无量寿吗？无量寿不就是常见的吗？跟三法印不相应的都会佛法，那住性无常是第一个法印，那无量寿是不是跟住性无常相应还是不相应？当然相应或不相应就看你的解码。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有很多很多是还要再去思考。或者说我问你，极乐世界很快乐吗？没有所谓很快乐，因为开快乐到最后也是平淡。因此还是要透过我们的理性的思考再去确认它真正的含义。第二个也是一样，随顺是教，人之意志，意以言理，所作皆善，不失时语。这个跟刚才所讲的意思其实是一样，最重要的是依法不依人、哦、不是只是都是随顺是教的意思。像下面有在注解上面有一段，所谓五年不得离师，是指五年内不得离一子师，会不得离剃度师。 在大家都知道五年内不得离师啊，就是一个，这个当然主要是指出家众五年之内不能够离开师。师是什么意思？是依止师，不是剃度师。也就是说你在五年之内一定要跟着人家学，一定要有一个你可以学的老师。那当然所以可以学的老师也不是什么出家人都可以，他至少是要十年以上的，十年以上的话才称为和尚，十年以上的话才能够作为一个师长，称为一个师长，师长的话才能够剃度徒众，师长的话才能够教导 徒弟。所以如果我跟我的剃度师不相应，你可以离开，可是在离开的当天就要找到另外一个依止师，这个叫做不能够离依止。好，再说一次，我可以离开我的剃度师，可是在离开的那一当下就一定要找到另外一个依止师才能够离开，这个叫做五年之内不能够离依止。那换过来讲说，我五年之内不断的再换依止是可以吗？就基地上来讲它是可以的，可是我们现在把很多人都把五年内不得离师的话变成说五年之内你不能够离开你原来的剃度师啊。好，那如果说离依止，那什么叫做依止呢？在古代的话有一种古代的有一种讲法，不是住在一起哦，一天之内能够到达的距离，一天之内能够到达的距离叫做，因为不一定要永远连在一起嘛。好，那如果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你打个电话就行了嘛。所以问题不是时间的距离，不是空间的距离，是心理的距离，对不对？心理没距离，千山万水其实都还是在依止当中啊。如果你说不甩他，天天住在一起，你不甩我，我也不甩你，那其实还是离依止。重点是你有没有这种求法的心，啊，是不是能够经常在处于在互动的状态之下，这是比较重要的。可是很多人，其实台湾有很多汕头都是这样的，剃度之后就希望把他锁在身边啊，不要让他乱跑啊，甚至说还有扣留身份证不能乱跑啊，扣留有此一说了，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还是强调一句话，就是说其实我们主要的是依法啊，不是依人。记得那时候有在法鼓山刚开始建设的时候，他们一直强调要报师恩啊，报师恩。我说我要报的是公义，不是师恩啊，不是师恩，师人的师啊。因为如果你把师恩变成师人的师的话，那变成是个人的恩嘛，个人的。那个人的话，你在这个恩愿上面做功夫的话，那不是佛法。要最重要的是要依法啊，了解这个义理。那怎样才是对众生最有用的，对自己修行是最有用的。三，不退戒定，以调顺心而受供养。当然在修行之中，当然主要一直的是戒定慧。所以既然修学佛法，当然是不退戒定，然后以调顺心而受供养。调顺心是什么呢？其实调顺心就是慧，前面只有讲不是戒定慧嘛，他只有讲戒定，为什么没有讲慧呢？因为调顺心就是慧，用什么来调顺呢？用我们的知见，没有正知见的话谈不上调顺。更重要的是用正量来调顺， 如果你没有正量的话，心里想不要贪嗔痴，还是在贪嗔痴里面。所以我强调的是调顺心，其实是以自见跟正量来调心的，不然的话就跟世间化没有差别，好，变成冷入啊，变成冷入啊，压抑啊，啊，称为调顺心。其实真正的调顺心不是这个样子。是见善菩萨恭敬爱乐，随顺善人秉受德行。哇，这个也是跟世间德性道德相类似的，所以不详细解释。下面看体六正道，复次迦摄，菩萨有四错谬，何等为是？可不可信能以之同意是菩萨谬？非其众生说甚深法是菩萨谬，越大圣者为赞小圣是菩萨谬，若行施时但以持戒供养善人不为恶人是菩萨谬，迦摄是为菩萨是谬。第一个是不可信能以之同意是菩萨谬，那个不可信能在因顺法师的解释是说，对三宝未成就信心的人，如果对三宝没有成就信心的人，你要不要为他说法呢？如果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为对三宝没有成就信心的人，你就为他说法是菩萨谬，那这种人应该不应该说法？其实我觉得在大圣里面，其实讲到说法的时候，常常犯了一个错误，作意说法，不是随缘说法。如果你是随缘说法的话，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对不对？随缘说法是什么？有人问了，那你就随缘回答嘛，随缘回答就没有这个问题。那如果你作意的话，就有这个问题。事实上我在我最近有些体认，如果你是作意的话，其实你的我慢心都在。因为我慢心是什么？是想主宰的，想主导的那种心。你主导的心，你才会做一些做某些的事情。那这个主导的心其实就是生死的根本。所以我可以蛮体会到说，为什么在原始佛教强调的是随缘说法，因为随缘呢，才不会起慢心。啊，同样，我也可以理解，世尊为什么说我在身中？世尊不当法王啊？为什么？因为当法王就是在主导啊。那如果我在身中，是大家来决定，这样的话，反而才是跟清净心是相应的。所以我也可以了解，一个人如果当了住持的话，其实那个主导的心就会比较强。为什么？这不是你要不要，因为很多事情就是要你去策划，要你去执行嘛。所以如果能够从随缘去说法的话，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那同样下面这个非替众生说生生法是菩萨谬，那为什么呢？像浅根的小草浇大水的话，那当然淹死了。但是事实上如果你今天为止随问随说的话，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问什么答什么就比较精准，对不对？问什么答什么，当然就比较精准。当然同样一个问题也可以有不同层次的答法，但是至少是说如果是当面回答的话，大概比较不会有那个问题。因为当面回答为什么？你可以感受到对方的层次，对方要的是什么。如果我自己是主导，想说还没我要讲什么，那就很可能比较没办法适应众生的需要。好，非替众生说生法是菩萨谬，越大圣者为赞小圣是菩萨谬。 如果喜欢讲大圣的众生，你为他赞小圣，那是菩萨的过错。那么反过来我问，如果是业小圣的为赞大圣，是不是也是菩萨谬呢？他就不敢讲了，也是菩萨谬，对不对？因为不跟众生不相应嘛。那这个其实问题都是一样，其实我觉得一个如果他问什么你答什么，大概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下面是，若行施舍但以持戒供养圣人，不与恶人，是菩萨谬。那么当然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在布施的时候，不只是好人要布施啊，坏人也要布施啊，坏人布施，那下面呢让他继续作恶嘛。所以当然这里面是有差别。我们下面有一个信佛将军的故事，这个在应该是在戒律里面嘛，就是有一位将军，他本来就是外道，所以很因为他是将军嘛，所以有钱有势，所以很多外道的修行人都受他供养，后来这位将军就慢慢学佛了，学佛的也皈依了，然后他就把所有供养外道的全部断绝，对不对？这是人之常情嘛。结果佛还跟他讲说，你都跟他们，你把所有的供养都断绝，然后让他们呢走投无路了吗？所以今天为止，佛的意思是说，你信的还是佛法，那对他们呢不是供养，是救济。因为他们这些外道的还是同理 很久以来就是受他供养而过生活的，你突然断绝他所有的供养，对他来讲他会造成他生活上面的困扰疑难。那所以说现在还是要继续，不是现在不是供养了，现在是变成什么救济。那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得出佛对法跟人看得非常的准，法当然还是以佛法为主，可是人呢，外道也是众生，外道也是要去救济他们，不是外道就说啊，不信我者下地狱啊。这两个是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问题。所以对恶人，我们是不是救供养，当然是救济。可是救济最重要的，救济的不是色身了、啊，主要是法身了、啊，能够让他们也能够改断恶修善，这个才是对他们真正的救济。不然的话，只是让他们继续活命、继续造恶的话，其实这反而是两个是共业。复次迦摄，菩萨有四正道，何等为是？一诸众生其心平等，普化众生等以佛慧，一诸众生平等说法，普令众生等住正行。迦摄是为菩萨有四正道，一诸众生其心平等。大家都很会说对众生心要平等了、啊，但是事实上我的看法，必须心无所求才能够平等的、啊。如果你对众生心有所求的话，那当然一定看跟我所求相应的话，啊，跟我所求相应的话，你就会比较注重啊；不相应的话，就不会那么在意的。所以要做到心无所求啊，才能够对众生平等。第二个，普化众生等理佛慧。事实上我觉得众生的话不是说不是平等了，因为事实上众生其实在根基上面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目前在佛教里面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常常犯一种错误啊，大部分讲的都是对初阶讲的， 所以中阶以上的不能提升了、啊。甚至我觉得说，不是讲经说法，很多很多工作的话都是老的在做，然后啊迎为了迎新呐、啊，所以啊老人都很辛苦，所以我常常说是什么新人笑旧人哭啊，所以没办法在佛教里面没办法持续提升。为什么呢？讲白一点，不是为了接引出击啊，因为出击的都比较付出的心会比较切，有没有发觉？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劳心载载了，反正这个事情也不做，那个事情也没兴趣啊，就会天山倒挑山拣刺的，反而不好带。出击的比较好带，所以大家都喜欢带出击的。那这样的话，整个佛法其实根本没办法提升了。一住众生平等说法，其实所谓平等的话，我们还是说还是有这个问题啊。性平等相是差别的，不然的话就会犯了废弃众生说生法的问题的过错。是普令众生等住正行，就是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学佛、啊、可是世上佛法不度无缘人、啊、有些人是勉强不得的，甚至自己的眷属也是一样。很多时候为了度自己的眷属啊，你烦恼啊他也烦恼、啊、所以这是不要太勉强、啊、反正还是度有缘人为主。好，我们再休息一下，再继续看七以后的阿弥陀佛。